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叫七只乌鸦。从前呢，有一位富人有七个儿子，可他仍然非常希望再添个女孩。后来他妻子怀孕了，不久果然生下了一个女孩。他高兴地叫来一个儿子到井边去打水，准备烧盆热水给婴儿洗澡，儿子却不小心把水桶掉进了井里。另外六个儿子先后跑到井边去看，他们围在井旁不知怎么办才好。过了好久，父亲见他们迟迟不归，非常生气地说，这些孩子太贪玩了，他们应该马上变成乌鸦。他的这句话刚出口，就听见树梢上掠过一阵鸟飞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七只黑得像炭一样的乌鸦飞过去了。父亲意识到刚才的气话使他们中了魔法，非常悔恨，可是没办法使乌鸦再变成七个儿子。小女孩渐渐长大了，一天她无意中听人说，她有七个哥哥因为她而遭到不幸。他非常伤心，便去问父母，父母觉得不能再隐瞒他了，就告诉了他。女孩从此心里再也不能安宁，便偷偷地离开家，决心去救那七个哥哥。临走时，她带了父亲的一只小戒指作为纪念，又带了一些面包，一壶水。她不停地往前走，走呀走呀，一直走到了天边。他走进太阳，太阳张开嘴要吃掉他，他赶快跑开了。他又回到月亮那里，我闻到人肉的味道了，月亮说。他又拼命地跑掉了，最后他跑到了星星跟前。星星呢，对他很和气，跟月亮和太阳不一样，甚至还给了他一根小骨头，对他说，如果没有这根小骨头，就不能打开玻璃山的大门，你的七个哥哥就住在玻璃山里。女孩小心翼翼地收好小骨头，一直走到玻璃山旁边，玻璃山的大门紧锁着，她想用小骨头开门，可是小骨头却不见了。她伤心极了，恨自己太粗心大意了。他用一把小刀把自己的小指头切下来，插到了门缝里，玻璃山的大门缓缓打开了。一个小矮人从门里走出来说，我的孩子，你找什么呀？我找那七只乌鸦，他们都是我的哥哥变的。乌鸦不在家，但是如果你要等他们，就请进来吧。小矮人用七个小盘子和七个小杯子端着乌鸦的食物走到桌子前，小妹妹把每个小盘子里的食物都吃了一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都喝了一口。 他在最后一个小杯子里放进了带来的戒指。不久，他听到空中传来一阵鸟飞的声音。
乌鸦先生们回来了，
小矮人说。七只乌鸦一只挨着一只地落在小桌子旁边。是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是谁喝了我杯子里的水？他们马上嚷嚷了起来。是一个人喝掉的，杯子上还有人留下的唇印，有只乌鸦说。这时候，最小的那只乌鸦已经把杯子里的水喝干了。他看到了一只戒指，再仔细一看，再认出了是父亲的戒指，就叫了起来。哦，上帝保佑，如果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那我们就得得救了。女孩正站在门后听着呢，她马上走出来，所有的乌鸦一下子都恢复了人形，他们互相拥抱庆祝，然后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第二个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睡美人》。从前，有位国王非常盼望自己能有个孩子。后来，王后生了个女孩，国王欢喜得不得了啦。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还请来仙婆为小公主祝福。国内共有13个仙婆，可招待他们吃饭的金盘子却只有12个，所以有一个没有被邀请。到宴会结束时，仙婆们向小公主送去礼物，有的说美丽，有的说聪明，有的说智慧。当时一个仙婆刚说完，那个没被邀请的仙婆闯了进来，大声说，公主15岁的时候要撞在刹车上，摔下去死掉。刹车也叫纺车，就是用来制衣服啊制裙子的机器。说完她就气呼呼地走了。这时候第12个仙婆连忙说，公主倒下去不会死吧？她只是睡了一个100年的大觉。国王为了让公主免去那场灾难，下令把全国的纺车都烧掉。公主一天天长大了，仙婆们的祝福都实现了，她又聪明美丽又智慧和温和。在她刚满15岁的那天，国王和王后不在家，她一个人在王宫里的一座钟楼前。公主走上楼梯，看到前面有个小门，门锁里插着一把钥匙，他决定进去看一眼，里面坐着一个老太婆，正在用纺车纺线。公主向老太婆问好，又问那纺车是什么，说着还用手碰了一下纺车，然后马上倒在地上睡着了。这种睡眠传染给了整个王宫，王后和国王回来，刚走进大厅都大睡着了，看着所有人，他们几乎是马棚里的马，院子里的狗，房顶上的鸽子，墙上的苍蝇都睡着了，风也熄了，树叶也不摇了。王宫四周长了一圈玫瑰，它们越长越高，长成了坚固的玫瑰篱笆。人们把王宫里的公主称为玫瑰小姐，到处流传着关于她的传说。时常有别处的王子来到这里想进去见见他，可刚一走进去就都被玫瑰丛缠在那里，甚至慢慢的去死了。过了很多年，又一位王子到了这儿，听到了关于玫瑰小姐和许多不幸王子的故事，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进去看玫瑰小姐。这时候正巧到了100年，王子刚走到玫瑰篱笆前，玫瑰花却自动开路了。他走过去，在王宫里看见了还在睡觉的马、狗、鸽子和苍蝇，看见了正在睡觉的男仆人和女仆人，大厅里还躺着国王和王后。最后，他走进了那座钟楼，打开了那间小屋的门，看见漂亮的公主仍然地躺在那儿睡觉。王子激动地上前弯腰亲了公主一下，奇迹发生了，玫瑰小姐睁开眼睛慢慢醒过来了。他俩从钟楼里走了出来，见到了国王、王后和王宫里的所有人，他们都醒来了。马棚里的马站了起来，小狗摇起了尾巴， 鸽子从房顶上飞到了田野，墙上的苍蝇也爬了起来，风儿也吹了，树叶也开始摇动了。国王为王子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将用一期半到两期节目的时间讲一讲发生在公元705年的这个神龙政变。一说这神龙政变，大家一听怎么那么陌生呢？这神龙啊，是当时武则天的这个皇位的这个年号。但是这政变呢，就是说你这节目啊讲那么多了，咱们讲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我们讲了很多，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公元705年的这么样的一次貌似普通的一次政权更迭呢？当然了，因为它是武周嘛，到李唐的这个政权更迭。但是我们可以说，公元705年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结束了武周时代，开启了唐朝的盛世。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期节目当中要讲一讲这个神龙政变。其实话说这个政变呢，这个是过程很简单。过程是什么样呢？就是他这个张柬之，当时唐朝这个宰相张柬之呢，有一天在公元705年的有一天，带着兵啊，闯进了武则天居住的皇宫，诛杀了武则天身边的这个近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这两个兄弟确实当时他是这个权欲熏天啊，当然具体他们具体的身份，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过多赘述了。不过呢，就这两个人是当时的权臣嘛，最后被张柬之给诛杀掉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政变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当时这张柬之已经81岁了，八十多岁，81岁，武则天大概比张柬之大一岁，就是两个80多岁的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啊，这脸红脖子粗的在那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很有意思，是吧？唐朝当时这个，真的，我天，这个当时我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太有意思了。是吧？这这么大岁数了，还为了一份工作啊，这么拼命，是吧？但是武则天当时，我们不得不佩服武则天，这身体确实是好。哎呦我天，80多岁了当皇上，你想想，这个后边能跟武则天比肩的，可能也就是乾隆了。乾隆在后边80多岁，哎，身体倍儿好。武则天也是，啊，80多岁老奶奶，哎呦呵，每天啊，这个政务啊，各种各样，还有时间吃喝玩乐，是吧？这确实是。所以我们都知道，当皇上啊，这个不光是吧，不光他是您得有这个一个好脑子，还得有一副好身板啊。这武则天的绝对身体绝对特别好，是吧？但是呢，武则天这身体好啊，但是我们都认为她的这个精神支柱，这个精神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啊。毕竟80多岁的人了，她身体里面各种各样机能虽然退化，但是她这个啊有这种奋斗的精神啊，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包括这张柬之啊，这个丞相也是。是吧？这80多岁的人了，我天，带着几百个禁卫军冲进皇宫啊！当然，他名义上是清君侧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但是这个明眼人看得出来啊，您这就是想啊，行伊尹霍光之事。古人一说，行伊尹霍光之事，什么意思呢？废立皇帝，那绝对就是要把武则天啊给废掉。但是人家啊，聪明人和聪明人之间，人家肯定不会这么说，因为这个张柬之，毕竟武则天对这个张柬之还算是有知遇之恩的，所以人这武则天当时就问张柬之，就武则天其实他已经预料到，哎，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时还是啊，这个强作镇定的就问张柬之说，你要干什么呀？你想造反吗？类似于这样的话。但是张柬之最后人家就很委婉说，这个陛下，您看我今天来啊，就是把这张柬之，这个把这个张易之、张昌宗啊这几个兄弟给处理掉，他们呢确实是蒙蔽陛下啊，他们最后做的不对，挑拨宗室关系啊，等等等等啊，列了一大堆。但是最后就说，陛下您这年事已高，您是不是也该哎退位了？他们当然背话类似于就是意思，就是您是不是也应该让太子啊来执掌国政？那我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这个是吧？这谁都看得出来， 那武则天那他就确实是，再一次失业了嘛，是吧？武则天这时候就失业了，所以呢，这武则天这时候是聪明人，他完全可以调动整个大唐的兵马来讨伐这个张柬之，是吧？他完全可以命令禁卫军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武则天手里是有军权的，皇上啊。但是武则天这个时候啊，其实心里已经是释然了。我为什么说武则天这心里是释然了呢？他在有权力调动军队的情况下，他没有这么做。他在有权力后边可以诛杀张柬之时，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是应该啊，他八十多岁了，不容易，应该把这个权力交还给他自己的儿子了。这个时候，武则天也没有考虑说把这个权力交给武家人，交给自己的侄子，因为他知道，就算他把这个权力交给武家人，交给自己的侄子，在武则天啊坐古之后，在武则天去世之后，这个武家人会像当年吕后的吕家人一样被诛杀殆尽。所以武则天呢，确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这个家族啊，最后还是把自己的整个的，把自己的这一套啊，这套权力也好，自己这套班子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时是庐陵王的这个唐中宗李显。这李显再次复位了，李显复位之后，我们都说否极泰来了，哎，且慢，李显复位之后还得有那么一波三折之后才能否极泰来。那首先这个第一折是什么呢？就是武则天去世了。武则天在公元705年退位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享年82岁。哎，真的这个确实是，哎，皇上嘛，武则天这确实是太厉害了啊，82岁，这活得比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这仨人都活得长啊。而且呢，成功的当上皇上，这辈子啊，他当过妃嫔，当过皇后啊，当过皇上。哎呀，我天，这个一辈子。但是武则天在最后呢，他确实是在他临终之前下遗诏去帝号，什么意思呢？他呢自己其实还是想跟李治合葬于乾陵的啊，所以武则天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这我觉得这是他对唐高宗李治的一种一往情深，因为他完全他可以以皇帝的，当然虽然他被当时被逼着禅位啊，但是他其实他毕竟当过皇帝嘛，对吧？这个是没法抹杀的，是吧？就唐朝历史当中他当过皇帝，他只能最后是，虽然最后决定去帝号，对，这是他自己对他们自己这个家，对唐高宗李治，包括自己对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的一个交代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认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现在的这历史作品当中，我们把武则天的这种展示，它可能展示的是相对而言片面的。我们展现了她的所谓的这种工于心计的一面，我们展现了武则天这种心狠手辣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要考虑考虑武则天她是一个什么人。武则天是一位妻子，是一位母亲，是一位祖母，她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道理，就是武则天她其实到最后的最后对唐高宗李治还是有这份情的，是吧？这个而且这个李治对武则天，其实一直我觉得武则天更像于像李治的姐姐，也她毕竟她比李治大4岁，而且李治呢从小确实是她5岁，李治5岁就是长孙皇后她的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这个武则天整个对李治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像是他这一个姐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当中，就是这个确实是他扮演了一个姐姐，扮演了一个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于李治而言，当然对于他的自己儿子而言，那武则天肯定是一位非常严厉的母亲，因为他确实是他觉得他自己这个儿子干的可能没有自己好，所以他把这个儿子也废掉。但最后武则天还是把这个权力交还给了自己的儿子，后面他先后两个儿子都当了皇上啊，然后他的孙子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啊，确实是把唐朝推向了一个开元的盛世。但是我们在现在这种角度上来看，我们以当今的历史观来看，我们对武则天确实是我觉得可以是确实是要看看他的这个有功的一面，也看到他这个有过的一面。那功过确实是留与后人评说，这个为什么在今天陕西西安附近的这个乾陵啊，乾陵当然是国家的这个4A还是5A级景区，乾陵上最著名的是什么？是一尊无字碑。这无字碑就是对武则天这一生的评价。所以我记得有一句歌词啊，这是这电视剧《武媚娘传奇》的主题曲当中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叫无言立下无字碑，眼带着泪。确实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武则天最后这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就功过留与后人评说，我这无字碑我上面不着一字啊，你们自己看吧，你们自己看着怎么评价武则天。 哎，所以我觉得武则天这个人他是非常的开明的，他跟吕后不一样，吕后这个人呢做事情太自私，他跟慈禧也不一样，慈禧他做事有的时候太短视，他没有看到了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所以武则天这人为什么他能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为什么？因为武则天她确实还是有一个在宏观的这个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她确实有一个有没有她的这个历史的局限性，有，但是很小，她有很小的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所以她才能在一个位置上，当然了会被后人当然有的歌颂，有的这个贬斥啊，当然这我们就不多说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中立的历史观来看来这些唐朝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必须得对武则天啊，这个影响了唐朝这个将近三百年历，唐朝大概280多年历史，这个武则天影响唐朝整个这个历史走向的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吧，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我觉得总结武则天比较好的就是说，其实就是她自己给自己那个总结，无字碑。这就是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对于武则天的总结，就是三个字，无字碑。然后我们后面功过，这个功过自有人后人评说，大概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评价。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到这一步，我们把武则天这一面哎算是翻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讲一讲唐中宗李显。哎，这个唐中宗李显呢，后面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就是武则天她的母亲对唐中宗李显这个人的认识非常非常深刻而且清楚的。就唐中宗李显本就是个庸懦之辈，他不一定无能，但是他可能是比较懦弱。唐中宗李显复位之后呢，最后他的这个唐中宗李显的皇后韦皇后，就是这个韦玄贞他女儿，哎，这韦玄贞一开始被武则天给贬斥了，给流放了，最后是这个韦玄贞的女儿韦皇后，她觉得自己可以这个像自己的岳母一样啊，是吧？这韦皇后觉得，是吧？我丈母娘那么厉害，哎呦呵，那我这个学韦皇后，她就这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女人。所以唐朝初唐时期的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初唐时期的这个女性啊，简直是就中国历史上，大家就看一看吧，这就是太厉害了。从唐高祖这李渊的这个窦皇后开始啊，一直到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杨妃、武则天、韦皇后，包括后面的安乐公主，包括太平公主。一个一个，就太平公主我们要讲一下，因为太平公主是在我们后面这几期节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太平公主啊，原名，但是据传说的原名叫李令月啊，这命令的令，月亮的月，李令月，她是武则天和李治最小的孩子，她当然也是最小的女儿，一般小女儿是最受宠的嘛，所以太平公主呢，当时当然这个她是也是啊，确实是熟读各种各样的这个经典，非常的有文化有修养的这样的一个人。但太平公主当时就是一婚嫁给了这个薛绍，这薛家我们都知道，唐朝这个薛家是非常有地位的。他一婚就是一开始指婚啊，被皇上说你嫁给薛绍，薛绍就当然就是驸马都尉了。但是太平公主这个人是很有政治野心的啊，当然薛绍确实去世的可能会比较早，所以呢，太平公主这个时候开始涉足政治了啊，开始对武则天各种各样的这种。但是武则天最后她也愿意培养自己的这个女儿，她武则天认为她这个自己这个女儿比她这两个哥哥都要强不少。而因为太平公主，其实我们说在武则天这个子女当中，我认为太平公主啊是非常像武则天的，不一定是最像武则天的，但是她这个性格是非常非常像武则天，就是这种杀伐决断，这种敏锐果决，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相似。所以呢，这个当时唐中宗李显的这个复位啊，当然了，其实也是离不开太平公主的支持。所以当时太平公主整个在这个唐中宗李显复位的前后吧，就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哎，然后当时这个唐中宗李显的这个弟弟，当时的这个李旦呢，就叫安国相王。这封了自己的这个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所以唐中宗李显应该算是能坐稳了皇位了吧，能稳坐钓鱼台了吧，哎，真的未必。唐中宗李显呢有一个女儿叫安乐公主，这个安乐公主呢，我们可以说确实是啊，这个眼高手低，可以这么说，就是自己有野心但是没能力。所以这个，但是这样的人呢就很像韦皇后，其实韦皇后当然比她自己女儿这个安乐公主强一点，但是也算是有野心没能力的主。这安乐公主想做什么？她想做这个皇太女。什么叫皇太女？就是皇太子嘛，皇太女嘛，对吧？她想也想学学自己奶奶武则天，所以武则天这个影响确实是啊，那 一路下来确实是影响，甚至影响到唐玄宗时期，但是玄宗时期我们接着讲，因为玄宗时期的武惠妃跟武则天也是有关系。所以呢我们现在讲讲的是唐中宗。唐中宗是唐玄宗的伯父啊，但是他自己父亲是唐睿宗李旦。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情况之后呢，这宫廷当中这个难得平静的这个宫廷之中再一次波诡云谲。哎，但是呢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且听下回分解。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